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九课，上一课我们开始了思想主前六五世纪的第二位大先知以西结以西结书的一些背景跟结构跟其中一些重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思想以西结书48章的以西结书就好像我们上一课讲的主要是环绕圣殿和神的荣耀来传讲信息的我们今天开始的部分呢就来看一下以西结书怎么样透过神的荣耀这个主线这个主题来串联整卷书首先呢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以后会多花一点时间来看第一章不过今天简单看的就是第一章第28节一章28节呢其实是记载先知看到神的宝座的意象其中的一节经文一章28节上半句是这样讲的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形状怎样揪回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这个是第一次先知以西结提到神的荣耀英文就是the glory of the Lord the glory of the Lord 神的荣耀然后我们会看到以西结书的上半部分我们提过是强调惩罚的信息而这个惩罚的信息是透过用神的荣耀已经离开来指出来的我们翻开以西结书第10章就可以留意到这部分的特点第十章呢有很多次经文很多次出现神的荣耀这个片语神的荣耀我们先看10章的第4节10章4节提到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满槛之上殿内满了云彩愿雨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这里呢就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门槛以上这个门槛就是圣殿桥东的门口出去的那个门槛这里就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那里然后呢再看下去10章18节就再一次提到耶和华的荣耀10章18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19节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里10章18到19节呢就延续10章4节提到的首先神的荣耀呢是停在门槛之上愿雨都被耶和华的光辉充满可是到了18章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离开了 停在基路伯以上，然后十九节就提到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在我眼前离地上升，然后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这个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就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所以从第十章四节到十章十八十九节，我们是看到神的荣耀首先是停在圣殿的门的门槛以上，然后呢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再就是停在殿的东门口。这几节经文之后呢，我们再读到以西结书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提到，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也就是说，从圣殿到门槛，到从门槛出去，到停在殿的东门，然后呢，在十一章这里呢，是提到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到三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就读到经文说，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先知那里说，城已攻破。在这个消失传到先知的耳中之前就有以西结书十章跟十一章这个神的荣耀的离开的描述从十章四节到十章十八十九节，以至到十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是一步一步的离开的表达出神好像有一点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离开他的选民的那一种情况因为他是逐步的从圣殿的门槛出去，然后呢又离开门口然后呢升到山上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逐步的离开，好像很舍不得离开的样子无论如何神还是离开了，透过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圣殿上到城东的山上先知指向神的惩罚临到以色列人的信息之后在以西结书的下半部分我们讲过是先知宣讲的盼望的信息，而这个盼望的信息同样是用神的荣耀这个片语来形容的我们发现在先知书的以西结先知书下半部分先知就用神的荣耀重新返回耶路撒冷来指向神的惩罚已经完毕神的子民还是未再有盼望的这个信息我们翻开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一到五节四十三章一到五节经文说，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桥东的门叫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里就提到一再提到神的荣耀地因他的荣耀发光然后也重复耶和华的荣光这个片语，耶和华的荣光 原文其实也是跟耶和华的荣耀一样的字眼。43章这里描述的是先知看见神的荣耀或者是神的荣光是从东面而来的。然后呢因为他的荣耀地就发光。那个意象呢先知说好像他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意象他见到耶和华的荣光从桥东的门照入殿中。假如我们记得刚才我们看的第十章十一章的经文神的荣耀就是从圣殿的门槛出去然后呢就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停住然后就继续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现在呢先知看到的是调转的方向神的荣耀从桥东的门加入殿中然后呢进入内院的时候呢先知就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所以以西结书的下半部分这个盼望的信息同样用神的荣耀这个片语来指向盼望的信息过去神要惩罚属他的选民神的荣耀也就逐步的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可是在以西结书的下半部分先知强调的是盼望的信息而先知在这个时间见到的也就是神的荣耀重新返回耶路撒冷最后是见到神的荣耀从东而来桥东的门加入殿中进入圣殿结果是先知看到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以西结书全卷书是以48章35节最后的一句说话做结书的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或者是诗高译本的翻译这城从那天起名叫上主在那里显示耶和华神他重新回到他的选民当中所以透过神的荣耀这个片语从以西结书的上半部分到以西结书的下半部分我们看到从惩罚到盼望的信息以西结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主线所以也就是神的荣耀从他首先见到的宝座的意象看到神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开始用这个神的荣耀的片语串联上半部分的信息也延伸到下半部分的信息所以总的来说神的荣耀是以西结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好那接着下来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析一下以西结书的四方面的特色四方面的特色是相当的清楚的第一方面就是以西结书呢多次提到事情发生的准确年份多次提到事情发生的准确的年份我以后的笔记呢会将这些经文列出年份的经文都写下来给弟兄姊妹参考我们可以举其中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一章一到三节就提到当30年七月初五日也提到约雅金王秘掳去第5年七月初五日所以这个是第一次清楚的记载事情发生的准确的年份然后在以西结书8章1节经文又说第6年6月 初五日哈、啊，先知坐在家中哈、啊，这个是描述哈、啊、他在圣殿中的意象。然后是二十章一节，经文提到第七年五月初十日哈、啊，是先知对长老传讲信息哈、啊。二十四章一节提到哈、啊、第九年哈。啊是讲到耶路撒冷被掳的预言哈、啊，然后二十六章一节，第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哈、啊，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啊，是要他宣讲针对推罗而讲的预言哈、啊，然后呢是二十九章一节，二十九章一节呢。就提到哈第十年啊十月十二日是针对埃及而发出的预言哈。二十九章十七节提到二十七年哈这个是巴比伦要征服埃及的预言。然后呢是三十章二十节第十一年啊是针对埃及的预言。跟三十一章一节提到十一年同样的都是针对埃及的预言。然后是三十二章一节三十二章十七节都是第十二年是为埃及做的哀歌。三十三章二十一节第十二年呢就是有人来报告说耶路撒冷已经被攻破。最后的一个日期的记载是四十章一节经文是说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哈提到的是圣殿重建的意象哈根据这些年份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哈以西结书的记录哈不一定是顺时序记载的哈从五六七九十一年又回到第十年然后到第二十七年哈，三十章以后呢，又回到第十一年跟十二年啊，最后四十章就二十五年哈。无论如何哈，有关的年份哈，都是从约雅金被掳之年啊，就是主前大概五百九十七年开始计算的哈。犹大国是在主前五百八十六或者是五百八十七年。被巴比伦消灭的哈、除了以西结书多次提到事情发生的准确年份以外呢就只有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有准确年份的记录哈、所以以西结书的第一个特色是多次提到事情发生的准确年份哈、以西结书的第二个特色特别是在第十五章之后就有一连串的比喻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哈、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指向哈、以色列未被惩罚哈、这些比喻呢包括十五章一到八节的葡萄树的比喻哈、十六章一到六十三节的被遗弃的婴孩与不忠的妻子的比喻，然后十七章一到二十一节，两头鹰两伙葡萄树的比喻啊，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香柏树的比喻，二十三章一到四十九节两个妇人的比喻，最后是二十四章一到十四节。开滚的豁的比喻哈、这个开滚的豁这是指向巴比伦皇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哈、之后未发生的消灭耶路撒冷的事情哈、这个是以西结书的第二方面的特色哈、就是在十五章之后有一连串的比喻。然后以西结书的第三方面的特色呢就是全卷书充满了象征性的行动。事实上神的话和有关的象征性的行动占据了全卷书大部分的内容。先知他自己本人 就是象征。以西结书十二章六节提到，神要先知在以色列人眼前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哈，他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啊。六节说到天黑的时候先知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啊，因为神立他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啊。这个预兆的字眼啊，就是象征的意思。透过这些象征性的行动啊，以西结先知成功的吸引了以色列人的兴趣啊，以致他们会主动的向以西结询问他这些举动的含义是什么。象征性的行动呢包括了在第四章一到三节四章一到三节的提到的神要先知拿一块砖摆在他面前，然后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显示耶路撒冷有一天会被毁灭哈。然后在以西结书的四章四到八节神要先知向左侧卧390日代表他承担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呢又要向右侧卧40日代表他承担犹大的罪第三个象征性的行动是四章九到十七节，神要先知做饼吃，按时吃喝。五章一到四节另外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需要先知拿一把快刀当做剃头刀，用这把刀来剃他的头发和他的胡须。然后是十二章一节到十一节、十七节、二十节，需要先知搬迁。然后是二十一章一到十七跟十八到二十三节神要拔刀出鞘，跟先知要定出两条路都是属于象征性的行动。然后是二十二章十七到三十一，炉中融化的渣子的象征性的行动二十四章十五到二十七比较凄凉一点，就是先知吃子之死来象征其实属神的国也要灭亡。最后是三十七章十五到十七节将两根木匠建连为一的象征性的行动。所以以西结书的第三方面的特色就是全卷书充满象征性的行动最后一方面，以西结书最后一方面的特色就是以西结是一个常常见到异象的先知以西结书记载了很多异象，其中四个大段落记载异象的经文，包括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三节，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三节，然后是八到十一章，八到十一章，第三是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然后是四十到四十八章这几段记载异象的经文基本上都是以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这句话来开始的比如说在一章三节八章一节，三十七章一节跟四十章一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这句引句另外呢在三章十四二十二跟三十三章二十二节也出现过同一句话 第一部分的或者是第一个段落的意象呢，一到三章啊，基本上是先知蒙召的时候所见的意象，包括一章四到二十八节四个活物的意象，二章九节到三章三节吃书卷的意象，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平原的意象，这个是第一个段落。然后第二个段落八到十一章基本上是审判耶路撒冷城以及圣殿的意象，其中包括八章一到十八节提到四件可憎之事，包括有偶像立在圣所，长老供奉兽的图片，妇女崇拜塔莫斯跟太阳崇拜。然后是九章一到十一节耶路撒冷城的居民被杀的意象，十章一到二十二节耶路撒冷城被焚毁的意象，最后是十一章一到二十五节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的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意象。第三个大的关乎意象的段落就是比较多人知道的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枯骨复生的意象，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枯骨复生的意象，最后一个大的记载意象的段落就是四十到四十八章四十到四十八章关乎圣殿的意象。所以以西结书的第四方面的特色就是先知是一个常常见到意象的先知。我们总括一下以西结书的四方面的特色，第一就是他多次提到事情发生的准确年份第二就是以西结书特别是在第十五章之后有一连串的比喻第三方面就是全卷书充满上章性的行动也是挑起以色列人的兴趣他们会主动的向先知询问有关举动的含义。最后一方面是以西结是一个常常见到异象的先知，全卷书记载了很多的不同的异象都是以耶和华的手将在我身上作为隐据的。好，以西结书的探讨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